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大凯为您演播的《活埋庵夜谈》，作者燕雷生，由大凯为您演播。黄昏的时候，雪下得很大，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走着，有点担心。地图上指出的那个村庄怎么还没到呢？根据图上的指示，我该早就到了呀。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场大雪使我迷路了。水是不成问题的，到处都是雪，但食物却只有两个干馒头。如果我找不到有人的地方，那么我的生命只怕可以用分来计算了。转过一个山嘴，突然一朵灯光跳入了我的眼眶，我又惊又喜，加快了步子走上前去。这是一个小小的草庵，其实也不比一个凉亭大多少。在庵门上挂着一块白木的匾额，上面写了三个字：活埋庵。这个阴森森的名字并没有让我害怕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古代的志士给自己家取的名字，你是一族定鼎之后与之的不妥协。这庵中只怕也是一个对现实不满而逃禅的人吧，如果能够跟他轻谈一夜，也不枉此行了。我上前叩了叩门，请问有人吗？里面有个人应道：进来吧，门没栓。然后我就推开了门，里面只有一支蜡烛照亮了门口的一小方地，一个老僧坐在角落里，在夜色当中看不清他的面目。施主，请坐。在他面前有一个蒲团，我盘腿坐了下来，说道：大师，我迷路了，请让我借住一宿吧。这和尚袖着手，一动也不动地坐着。施主，这样的天气还要在外奔波，真是辛苦啊。我只是淡淡一笑说：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嘛。不爱三毒，静月能生贪欲、嗔恚、愚痴，常为如斯三毒所缠，不能获得解脱。施主三思。大师，一语如同棒喝。然天下之事，有之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他一动也不动，只是说：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不为。我说道：大师佛法精深，但我只是个俗人，婆娑世界与我等如死生。他抬起头又说：一切色相皆为虚妄，施主想必读过佛经，可曾修过五庭心观呢？哦，不曾。然天下不净，我自洁净，人无慈悲，我自慈悲，大千之中因果不昧。哈，施主有大智慧啊。说到这儿，他已经没有了笑意。不过施主，你可愿听我说个故事吗？草庵无茶无酒，只好借此清谈，消此长夜了。我坐了下来，把背靠在墙上，让自己舒服一些，从包里摸出一个馒头，说道：大师请讲。大师可要来个馒头啊？口腹之欲最能损人，施主有着相了。我也笑着说：有相则着相，若无相可着，却又如何呢？存此一念，即是有相了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咬了口馒头，说道：大师之言犹是皮相，六祖曰：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，能离于相，即法体清净。我心中纵存相之念，又何必强求无相呢？如此馒头是为有相，吃下肚去仍是有相，让我心中已无此物，便为无相。他说道：施主所言也不过是口头禅。口头也罢，心禅也罢，只是表业，还是听听大师的故事吧。好， 那么施主你且安坐，听我说吧。你可知我苏家是30里外的一个名门望族，方圆百里都是我家产业。只是我家人丁实在不旺，一门之中只剩我一人了。
哦，那大师为何抛家为僧呢？
在我19岁那年，一位史书为我说了一门亲事，是北山承德堂白家的三小姐，她是这里有名的美女。当时我可以说是春风得意，事事称心呢。
我忍不住笑了，大师当年还是个风流年少啊。
哎呀，可是婚后不过3个月，一场大病夺去了我妻子的性命。
哦，抱歉大师。
不用抱歉，凡有相者皆是虚妄，所谓哀乐都如过眼云烟。
他袖手坐着，真如佛龛里的一尊佛。他说道，
那年我19岁，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，觉得他死了之后，世界与我已毫无意义。因此我在我家祖山上挖了一个深洞，叫人把妻子的灵柩抬进去。然后
说到这儿，他顿了顿，
我把所有的人打发走了，然后点着一盏灯走了进去。
我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走了，然后点着一盏灯走了进去。这个洞我让人挖得很深，走进去足足走了半天。天很冷，山洞里倒不太冷，尽管土壁的泥都已经冻住了，可由于跟外面不通气，所以不算很冷。他的灵柩已经入在里面的一点小室里。朱漆的灵柩非常大，是我让柳州匠人特别制作的。我坐在他灵柩边的一张椅子上，点着了搭在灵柩边的一根火线。那点火星在地上跳跳跃跃，好像是一朵鬼火向外飞去。紧接着随着一声巨响，进来的甬道整个崩塌了。现在只有他跟我在这个深深的墓穴里。我从怀中摸出一瓶酒，在昏暗的漆灯之下，那瓶中的酒似乎也在流动，幻化出异彩。听说鸩酒洒在地上会起火，
在瓶中也如一个不安分的妖魔吧。
喝吧。
仿佛有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用一种甜蜜的声音对我说话。
喝吧，醉于那纯酿当中，好忘怀人世。
我伸出手拔去了瓶塞，默默地说，
你等等我吧，如果黄泉路上你觉得孤单的话。
你不想再看我一眼吗？我的眼如暗夜里最亮的星，我的长发好似鸦羽，我的嘴唇也如甜如蜜。在漆灯的光里，我仿佛看到了他，好似生前。他的肌肤依然白皙如玉，他的声音娇脆仿若银铃，手指纤长柔美如春葱，他的吻如同春天最后的细雨。
你等等我吧，
我喃喃地说。我用力把妻子的棺盖推开了，我没有让人钉上盖子，因为当初我跟他立过誓言，生则同床，死则同穴，发亦同情，心亦同热。我推开了棺盖，看到了他。
我的天哪，
他的脸并没有变形，但是他的肤色却已泛青，青的像是冻坏了的萝卜，但是也坚硬的如同石头一般。他的脸依然美丽，但是那种美已带有妖异之感，只能说那是一种虚幻不实的美。我知道在那白里泛青的肤色之下，已经没有鲜血在流动，最多是蛰伏的蛆虫在等待春天来临，把它食为一个空壳。而他的脸上死前那种欣慰的微笑凝固在皮肤内层，由死生前。仅仅是这些我却可以忍受，
我还是愿意躺在他身旁，搂住他已经僵硬的躯干，好让我们一同慢慢成为泥土。然而，更让人可怕的是，我看到了他的嘴边，他的嘴边趴着一只足有我手掌大的老鼠。这老鼠旁若无人地啃噬着他的嘴唇，我甚至可以看到老鼠的腹部开始鼓了起来。我尖叫着，一把抓住老鼠，狠狠地向洞壁扔去。老鼠像是一个球，在冻得坚硬如石的洞壁上弹了一下，又掉了回来，摔在地上，四肢抽搐着。他的嘴唇几乎被老鼠啃光了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倒像是在笑。混杂着他脸上的笑容，却变成了一种狡诈的讥讽，仿佛趾高气扬地注视着我，即使他的眼睛是闭着的。我几乎可以摸到他锋利如刀的笑，可以看见他妖异的笑在洞中四处穿行，仿佛黑夜来临时出巢的蝙蝠。我无力地跌坐在地上。如果在此刻以前，我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让人感动，会流芳百世，但此时的我只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疯子，我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人们的笑柄。最多，当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，大人提起我的名字用来吓人。我是为了这具丑陋的尸体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吗？真是可笑啊！我长长地舒了口气，那点漆灯的光因为我的呼吸而在跳动，使得他的脸明明暗时随时想要从灵柩当中直直坐起，舍人而食。我推上了棺盖，一口吹灭了漆灯。在黑暗当中，我痴痴地笑了。饥饿的感觉像是鞭子抽打在我身上。我乍醒的时候，在周围一片黑暗当中，还以为自己睡在罗帐里呢。马上，记忆回到了我的身上。不行，我不能在这儿，我要出去。我的手摸索着，那瓶酒还在棺盖上，我抓住了，在灵柩上一敲，敲掉了半截，酒液流了一地，洞中充满了酒香，但是并没有火光。进来的洞口已经被泥土掩住了，我疯了一样，这段洞中的土是从上面塌下来的，因此没有洞中，挖起来十分容易。然而，在黑暗当中，我干得很不顺手。我回到灵柩边上，摸到了一头的漆灯，幸好我的袖子里还带着火镰。摸出火镰打着了，在洞壁上挖个洞，放在里面，借着这一点光，我就开始挖土。不用想别人会来救我，我有一个堂叔早就想谋夺我的产业了，我失踪是他求之不得的事。也不用想别人会如此好心再来挖开这个墓，当初开挖这个洞穴的时候，我找的都是远来的工匠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挖这个洞是来做什么的。抬棺进来的人也都是我找的过路人，他们也都未必还能再找得到这里。而此时此刻，我求生的欲念却跟当初我想自绝时的决心一样强大。我必须从这儿出去。我干得挥汗如雨，但是越来越难干了，泥土越来越紧密，破瓶子也极不顺手。不知干了多久，我的腹中好像有一只手在抓着，一阵阵酸水都冒了出来。这是什么感觉？是饥饿吗？也许我在洞中已经待了有一天吧。本来我就是想丢弃我这副皮囊的，当然不会带食物进来。哦，对了，在他的枕下有两个白馒头，那是过奈何桥的时候打狗用的。我回到他的灵柩边，鼓足勇气把棺盖推开了一点，伸手进去，在他的头下摸着。摸出馒头，他的脑袋咚的一声敲在下面的木板上，倒像是木头互相碰撞。但我根本顾不上那些，狼吞虎咽地吃着馒头，甚至不去理睬那是什么滋味。两个馒头一下子吃完了，尽管还是饿，但至少我可以让自己明白，我的肚子里有了点食物了，我就开始继续挖洞。 挖出来的土越来越潮湿，总是粘在瓶上，甩都甩不下来。我每挖一下，需要把泥土刮净了才能再挖，这样十分消耗我的体力。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当饥饿告诉我时间的时候，我已经无法举起那个破瓶子了。此时此刻，我有点后悔把那毒酒倒了。借着暗淡至极的灯光，我回到灵柩边想坐下来，但是我已头昏眼花，一下子坐空倒在了地上。地上潮湿而又冰冷，除了泥土之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草根，没有苔藓。我的手碰到了什么毛茸茸的东西，不软也不硬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衣角，但马上我就知道那是刚才被我打死的老鼠。真是恶心呐。没错，一开始我是这样想的，但我马上想到这可是食物啊。我欣喜地想着，然后抓住了那只死老鼠。我拉住老鼠的两只后爪，用力撕开。老鼠还没死透，当我扯下它一只后腿的时候，它还动了动，里面还有尚未凝结的血滴出来。我把撕开的半只老鼠放到嘴边，机械地咀嚼着。鼠毛刺在我的舌头上，就像是在刷牙，而有点尖利的小爪子也在我的齿间开始粉碎。平心而论，鼠肉只带有腥味，并不是太难吃，而且血液淌下我的喉头里面，给我一种暖洋洋的饱食的感觉，甚至有几分鲜甜。我拼命地嚼着，老鼠的尾巴在我的嘴里时而盘曲成一团，时而又甩出唇外。终于我把这死鼠的内脏皮毛同样咀嚼的粉碎，吞入腹中。这老鼠虽然不大，但我想吃下去之后大概足以可以让我坚持五六个小时。我吃完了老鼠，觉得身上的力量又回来了一些，站起身摸到了那半只瓶子，重新开始挖掘。碎土里的冰屑融化之后又冻得硬硬的一块了，用破瓶子很难挖。我的手机械的动作，泥土向后甩去。不知干了多久，我只觉得头上的汗水直淌，背上的衣服已经湿得搭在身上。墓穴当中的空气是越来越浑浊，让我的呼吸有点困难。可是这个时候我又感到饥饿了。洞壁挖进了大约有一尺多，然而我记得进来的时候我大约走了几百步，200多步吧，每一步大约有一尺多一点。而我这一天只挖了一尺多，那只怕要挖200多天才能挖通啊。这让我感到绝望了，一个人再怎么坚持也无法在这个密闭的山洞里面待上200多天。即使水跟空气都不成问题，但食物怎么办呢？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再抓不到老鼠了。想到这些，我丧气地坐了下来。饥饿开始像一只毛茸茸的小兽在我的嘴里噬咬，然后到达我的胃里继续噬咬。一股酸溜溜的水泛上来，让我的嘴都发苦了。我明白，如果我再不能吃一点食物下去的话，我一定会马上倒闭的。很奇怪啊，当我想要殉情的时候，我觉得生命一点也不值得珍惜，但事到临头又觉得生命是那么的可爱，值得用一切去交换。在饥饿当中，我想到了平常吃的面条、稀饭。此时如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食物，哦不，即使是一碗猪吃的泔水，我也会甘之如饴的。在黑暗当中，我伸出手去，然而只摸到了潮湿冰冷的土壁。突然我发现贴着我的掌心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又软又长，好像是一根粗粗的线。我立马明白了，那是蚯蚓。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，那条蚯蚓就已经蠕动在我的嘴里了。我用舌头拨弄着它，用舌尖细细地舔掉它身上的泥巴。 品尝着那细而圆的身体上的那种独有的腥味，让它穿行在我的齿间，从舌面再到舌底，再用舌头把它顶出来，一半挂在唇外，似乎这样才能足以表达我的狂喜呀。当我把这蚯蚓吸得好像瘦了一圈的时候，我开始细细地嚼了。这蚯蚓不像是鼠肉，鼠肉皮毛太粗糙，而且血腥气也太重。蚯蚓只有一点点的血腥，不浓，就像是化在水中的一滴墨，云层后的一点星光，不经意的档口才能品味出来。但也就是那一点点的血腥气告诉我，我吃下去的是可以消化的食物，不是木头，也不是泥土。可是当我在摸索洞壁的时候，却什么也没有了。没错，本来冬天就没有什么虫蚁会出来，这蚯蚓怕是埋在土中被我挖出来的吧。借着漆灯的光芒，我搜索了一遍，什么也找不到。如果我能找到什么，虫卵、蝎子、蛤蟆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会一下放进嘴里。但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找不到。饥饿是什么？是有毒的钩子，只是轻轻地勾住你的皮肉，一拉一扯，不让你痛得一下子失去知觉，只是让你摆脱不了的那种感觉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我梦到我正在参加一个丰盛的宴会，吃着那些肥厚多汁的肉块，炒得鲜美脆嫩的蔬菜，喝着十年陈酿的花雕，围着火炉，周身上下都暖洋洋的。我抓住了一根日本风味的天妇罗，狠狠地咬下去了，就像是一条闪电打入我的脊柱，当时一股钻心的疼痛使我一下子醒了过来，眼前除了那一点漆灯，就只有一具朱红的灵柩了，但是我的嘴里却留着点什么，暖洋洋的。我吐了出来，放在了手上，在灯光之下，我看到了半截手指。很奇怪，看到这手指，我首先想到的是这能不能吃，而不是害怕。我把它含在嘴里，而右手上伤口还在滴滴答答地滴下血来。我把伤口放在嘴里，用力地吸了一下，只觉得钻心的疼。但是那疼痛比饥饿要好受一点，我大口大口地吞入。我的血的滋味比老鼠的好多了，血在我的喉咙口毛茸茸的，有点辣，也有点厚，简直像是一块块的，而不是液体。吸了几口，伤口已不再流血，我开始咀嚼嘴中的手指。手指不是很粗，肉不多，事实上也只有一层皮。我先像是吃排骨一样，把皮从骨头上用牙齿剥落下来，因为很新鲜，这层皮很难剥下来。我含着手指用力地吸着，在指骨当中还有一点点骨髓，但并不怎么吃得出来。当皮剥下之后，又有一点肉嵌在骨头缝里，我用牙咬着那一点点肉，一点一点地含着，像是含一块糖。不过这指甲太硬了，也嚼不碎，我只好吐出来。把皮肉吃完了，再嚼着骨头，骨头里还有点骨髓，不多了。我用力地把指骨嚼得粉碎，全部吞了下去。小手指太小了，吃下去并没有让我感觉到我吃过什么。也许我应该再吃一个吗？我伸出了左手，是左手的小指吗？但是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咬下去了。如果不是在梦中，我想我也不会有勇气咬掉右手的小指的。在灯光之下，那个灵柩已经红得刺眼了。很奇怪，那么暗淡的灯光，这灵柩上的红漆居然会如此鲜艳。那里，他身上的肉一定非常美味吧。我惊愕地发现自己怎么会有如此邪恶的念头，可是我的口水已经从嘴角流了下来， 仿佛已经嗅到了他肌肤的芬芳。如果我咬下去的话，他的肉一定会像是蒸得非常好的发糕一样，特别松软，从里面流出的姜汁也会不停地滋润着我。然后我把漆灯拿到了灵柩的边上，我用力推开灵柩的盖子，尽管这棺盖并不太重，但我还是花费了不少力气才推开的。尽管已经下了那个决心，但我实在难以放弃再看他一眼的愿望，即使他的脸已经像是噩梦当中才有的妖魔形状，但毕竟他曾经是我的生命，曾经是我的一切。漆灯的光阴暗的像是凝结的冰，在光下我看见他的脸了，如果那还算是脸的话。他的脸已经开始腐烂，尽管在外表仍看不太出来，他脸上的皮肤光滑的像是刚刚剥了壳的鸡蛋，已经被下面的脓液给顶了起来。透过变薄而紧绷的皮肤，我看到他皮肤下那脓液像是在流动，幻化出了异光，使得他有点庄严。由于上颚也腐烂了，他的牙紫了出来，使得原本已经没有嘴唇的嘴巴更为可怕。我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脸，他脸上的皮肤先是被我戳了个洞，然后就像是熟透了的葡萄一样猛地裂开，脓液仿佛果汁一般溅到了我的脸上，有几滴溅到了我的嘴中。我尝了一下，好像并不难吃，但有点像是蜂蜜的厚重跟腐乳的怪诞。也许是因为洞里并不算太冷吧，它的腐烂也是从内部开始的。洞里面没有苍蝇，所以它身上没有蛆，但是它的身体已经浸泡在一种液体当中了，这是从它身体里流出来的尸液，混合着棺木的味道，醇厚的像酒，在灵柩当中积了一层。也许我已在这洞穴当中待了十几天了吧。我伸手到尸液当中，这些液体像是小小的刀子刺痛了我右手小指的伤口，但是这却让我更有了几分勇气。我捧了一口喝下去了，怎么说呢，有点暖洋洋的味道，有点酸，还稍微带着一点辣，直接涌入喉咙。那是他身上的液体从他皮肤下渗出的，没有多少日子前还曾经流动在他粉白的皮肤之下，好像流动在出生的牙鞘里的植物的汁液一样。那是他的身体吧。我伸手在尸液当中摸着他的手臂，他的手臂上有些筋也许已经腐坏了，因此我拿起他手臂的时候，半截手臂就好像是煮熟了一般脱骨而出。我把他的手臂举到嘴边，这半截手臂有点臭味，一阵一阵的，不像尸液那么容易接受。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，我得活下去啊。我闭上眼睛咬了一口，其实不闭眼，那只有一点绿豆大的漆灯光也没办法让我看清什么，只是闭上眼睛，我可以想象我在吃一只烧得不太可口的肘子。那块肉在我的咀嚼之下渐渐成为了肉泥。奇怪的是，此时的我倒并不觉得太过难吃。它的肉在我的身体内燃烧，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温暖，感到饱食的满足。第一口下肚，以后就不再犹豫了。我开始像个老饕一样疯狂地吃着他手臂上的肉。我用嘴唇夹住臂上的皮肤，然后一扬脸，里面的肉就渗出了黄液来。我伸出舌头舔着那些肉丝，把上面淌下的液体全都吸入了嘴里。事实上，他身上的肉并没有什么难吃的，一点腐烂只让肉质嚼起来有一种蘑菇一般的味道。 我把一条手臂都吃完了，许久没有的饱食感让我精力充沛。我端着气灯站了起来，此时我才发现失去了一条手臂，他的样子一下子变得像是个陌生人，也许他连人也不是了。在他的肘上被我撕裂的地方，有几条腐肉浸在尸液当中，好像是野草。有了力气，我就开始拼命地挖掘。他大约有90斤重，但此时一定没有那么重了。除去渗出的尸液，他的肉大约得有40多斤吧。我每天吃半斤，也许可以坚持到挖通这个洞穴。然而，我想我一定是堕入魔道了。我在挖掘着泥土的时候，也时时会想，我该去吃他身上哪一块肉呢？挖了大约有5尺多深的时候，我觉得饥饿又开始了。到了灵柩边上，那盖子我没合上。此时我才发现我是失算了。开着盖子，里面的尸液蒸发得很快。我先捧了一口尸液喝下去，撕开他已经被尸液泡得没烂的衣服，用手插进他的肚子里。他的肚子已经腐烂得像是一堆烧得烂烂的肉皮。插进去的时候也有一种伸进面粉的感觉。我两手用力把肚子分成两半，他的内脏当时就流了出来，带着黑黑的泡沫和腥臭，像是一堆蛇。即使很新鲜，在气灯光下也是黑黑的。我伸手在这堆内脏里面拨动两下，肝、脾、心都还没有腐坏。我抓住一根肠子提了起来，滑溜溜的肠子有点粪便的臭味，但也不难闻。我把肠子捋到了肝处，掐断了，放到了嘴边。皮肉虽然腐坏了，但肠子没有腐烂。我咬住肠头，感觉到了一种韧性，像是十分筋道的面条，尽管它的肠子比面条粗多了。我一边吸一边嚼，这肠子里面还有一些大便，但是不多，因为他死前已经好几天除了一些参汤之外什么也没吃过。在他的肠子里，那些残余的大便还带着参味，却有一点腐烂的味道。尽管如此，我想营养应该还是有的，我必须吃下去。肠壁不是很厚，但嚼起来也有点费劲。我咬下一段，在嘴里细细的嚼，感觉到这肠子由坚韧逐渐变得松散，又慢慢融化。我伸伸脖子吞了下去，只觉得有点噎着了。这根肠子十分耐饥，我吃下去以后，居然又挖了将近10尺。现在我已经有了一条1丈多的通道了。然而我却知道，我肯定是挖不通了。正挖着呢，突然灯灭了，我的手一抖，啪的一声，那瓶子已经断成了2截。灯灭了，是因为灯碗里的漆燃尽了。尽管火非常小，但也有燃尽的那一刻。我颓唐地坐在地上，我已绝不可能挖通这洞穴了。何况失去了光，失去了工具，我还能怎么挖呀？我自暴自弃地坐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在黑暗当中摸到灵柩边上，想从里面撕一条肉或者抓出一颗心脏来吃。而这种吃不是为了吃，是一种支撑，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让自己明白自己还是活着的。可是我的手一伸进去，就觉得指尖一阵刺痛。我当然不相信什么报应，但是也吓了一跳。很快我就知道，我不过是摸到了一段断裂的骨头。我撕下他手臂的时候，有几片小骨被我拉断了，留下了很锋利的坚韧。没错，我想到了，用骨头去挖呀，远比用破瓶子来得好。我伸手摸下去，他的腿已经开始腐烂，摸上去光滑而又浮肿，但还没有脓液。我用手指抠入他的大腿里，撕开肉块，从中取出一根大腿骨。 大腿骨很粗，但没有尖头。我摸到了一块玻璃片，细细地刮着骨节，这根骨头就开始变得尖利了。我的指尖也摸到了一股油腻腻的东西，那是骨髓吧。我把骨头放到嘴边，但是只有一端开口了，骨髓流不出多少。我在另一头用玻璃片钻了个洞，然后吸了一口，腿骨里面当时就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，一些骨髓流入了我的喉咙。骨髓比肉更能充饥，在黑暗当中，我机械地用骨头挑着土，这骨头不太粗，每次只能挑起一小块，但是比破瓶子可好用多了。当我觉得饿了，我就伸进去撕一块肉。在黑暗当中，我不知道那块肉是他身上的什么地方，由于大多腐烂了，所以一切肉的样子都差不多。我吃在嘴里的，不知道那是他肚子上的，还是腿上的，还是说他胸脯上的。开始我也能够凭口感知道一些，但是随着一次次摸到的肉都渐渐的跟浆糊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也只是抓起来就吃而已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空气越来越污浊，要呼出一口气也很困难。我不觉得饿，但浑身无力。不觉得饿并不是我不饿，而是我的胃只怕已经塞满了过多的腐蚀肉。我摸索着又一次伸到灵柩当中去摸的时候，终于发现除了他的头在里面滚动，就只是一些半流体的东西了，另外还剩下一些碎骨跟一些小肉块。这就是他留下来的一切吗？我抓着他的头发，但头发一下子也脱落了，我的手指只碰到了他那滑滑的头盖骨。在灵柩下这一堆滑腻腻的液体当中，我抓起了这颗头颅，捧在手里，用舌尖拨弄着他眼眶里的眼珠。他眼珠上的筋也已经腐烂了，所以就像石狮子嘴里的石球一样滴溜溜地转，不过流出一些腥臭的脑浆。即使我把他的头全部吃下去，最多不过坚持上几天而已，可是我能在这几天里挖通这个洞穴吗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已经数过了许多遍，我挖了大约有三十几步的路，但至少还有一百多步的路要挖。当我想活下去的时候，却根本没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如果我当时就死了，也许自己的心里会好受一些的。只因为自作多情的我想看他最后一眼，可能人们还会传说我是个至情至性的人，可是现在我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够可笑的了。我抱着他的头在漆黑一片的洞穴里痴痴地笑，我看不清这个骷髅是个什么模样，但多半也是有点笑意的。他在嘲笑我吗？我不知笑了多久，空气越来越浑浊，已经在混乱的脑子里面具体的浮现了，好像啄破一层厚厚的棉被。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息，仿佛有什么洪荒时代的巨兽在外面爬行，先前还是慢慢的，渐渐的越来越急。我几乎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在洞穴那边的内壁一下子塌了。外面阳光直射进来，让我的眼也睁不开。过了好久我才发现，其实当初我把这洞挖得太深了，竟然已经到了山的另一头，离外面不过就几尺厚而已。只是那边是石壁，因此我根本不曾发现。随着春天来临，山上的雪化了，积雪流动的时候，这层石壁支撑不住，终于崩塌了。我爬出洞穴，外面积雪未化尽，在残雪当中，几株野莓悠然而开，干瘦的枝上挑着几点红色，仿佛浮在空中一般。而山顶，白云正在飞过。哎呀，所谓此身，观种子不净，观住处不净， 观自相不净，观自体不净，观中境不净。看着他上下抽动的嘴唇，我长长的叹了口气。这个时候，远处有鸡声响了，野安的窗纸上也有了一片白里透青。
大师，您可真讲了一个好故事啊！
我压抑着内心的恐惧，装作淡然地说，
当真像是一个新编的五卷书或者百玉经里的故事。不过大师，天已经亮了，我得告辞了。
怎么，施主，你不信这是真事吗？
你讲的这个事儿是很多年以前的了，现在早已没有什么史德堂这样的称呼，火莲也不知道多久没人用了。这事儿即使是真的，那也是六七十年前的传说，不可能发生在大师身上。至于大彻大悟嘛，
我笑了笑，却觉得自己笑得有点不太自然。
大师既已悟道，那就不该还在尘世啊。
他也不回答，看看外面说道，
施主啊，天也晴了，我送你出门吧。
老僧枯禅已作至于今日，施主所言也不无道理，所谓枯禅，即是尚未开悟也。他站起身送我到门口，我说道，
大师，我走了，请回吧。
朝阳照在积雪上，嫣红素白，如非人世。他的手从袖中伸了出来，向我一合十。太阳正跳出地面，一切都温暖而又清洁。然而我却毛骨悚然地看到，他的右手上本来小指处，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。好了，《活埋庵夜谈》演播完毕，作者燕泪声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